佛随念。根据佛经中所教导的八利文规范，此法门可以借着思维佛陀的九种功德来修行，也就是伊迪比索帕卡瓦阿拉罕萨玛萨布陀维加加拉那萨班诺苏卡多罗卡维图阿努达罗布里萨塔玛萨拉蒂萨塔提瓦曼努萨南布陀帕卡瓦蒂。这段经文的解释如下：世尊已经灭除烦恼，堪受尊敬，也就是阿罗汉，他自己证悟圆满的正觉，也就是正遍知，他的智慧与德行达到完美，也就是明行足，他只说利益与真实的话，也就是善事，他了解世间，也就是世间解，他是那些堪受调伏者的无上引导者，也就是无上士调御丈夫，他是天神与人类的导师，也就是天人师，他是觉悟者，也就是佛陀，他是过去生善业福德果报的最吉祥拥有者，也就是世尊。禅师将举例说明如何以佛陀的第一种功德阿罗汉来修行禅定。根据清净道论，阿罗汉这个巴利字有五种含义，也就是：一，由于他已经完全去除所有的烦恼与习气，清净无余，因而使自己远离烦恼习气，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罗汉。二，由于他已经用阿罗汉道的宝剑斩断一切烦恼，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罗汉。三，由于他已切断及毁灭以无明和贪爱为首的缘起之，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罗汉。四，由于他具备无上的戒定慧功德，因此受到梵天天神与人类最高的崇敬，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罗汉。五，即使处在无人看见的隐秘处，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身口意的恶行，所以佛陀是堪受尊敬的阿罗汉。要修行此法门，你必须记住这五项佛陀为何是一位阿罗汉的理由，并且熟练地了解他们，直到能够背诵，然后应当以白片或安波念达到第四禅。在禅定之光的帮助下，你应当在内心想象一尊你所记得、喜爱、尊敬的佛像，并且以内心所见到的那尊佛像作为修行禅定的对象。当你能清楚地看见那尊佛像时，想象它就是真实的佛陀，并且继续如此注视它。如果在过去生中，你很幸运地曾经见过佛陀，你会发现佛陀的真实影像出现在你的心中，那时你应当开始注意佛陀的功德，而不只是注意佛陀的影像而已。如果佛陀的真实影像没有出现，那么就将你内心见到的佛像当作是真正的佛陀，并且继续意念佛陀的功德。你可以选择阿罗汉这项功德，并且以阿罗汉的意义作为对象，一再地意念它为阿罗汉，阿罗汉。当你的定力开展强盛时，佛陀的影像将会消失，而且你的心平静地只专注于这项功德上。如此平静地专注大约一小时之后，你应当查看禅知是否存在。然而此法门只能达到进行定而已，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意念佛陀的其他功德，并且修行此法门的五自在。不净观， 如果要修行尸体的不净观，你应当先以白片或安波念将定力提升到第四禅，当禅定之光明亮清澈时，在此光的帮助下，选取你曾经见过最难看的同性尸体为对象，试着在光明中看见那具尸体，在定光的帮助下，尝试去看见和以前所见一模一样的尸体。能够如此清楚地看见它时，你应当尽可能地看见它最难看时的样子，将你的心平静地专注于它，意念它为厌恶，厌恶。如果你的心能够稳定地专注于尸体一或二小时，你将经验到从取相转成四相的变化。取相乃是看起来与你以前用肉眼所见尸体一样的影像，是难看、可怕、吓人的样子；而四相则看起来像一个肢体肥胖的人吃饱之后躺卧在那里的样子。你应当一再地专注四相为厌恶，厌恶。当你的心持续地专注于四相一或二小时之后，禅知将变得很清楚。当禅知很清楚时，此时是初禅。继续如此修行，并且修行初禅的五自在。死随念，根据巴利圣典《大念处经》及《清净道论》的注释，死随念可以用你曾见过的尸体来修行。因此要修行死随念，你应当以尸体的不净观再度进入初禅，以外在尸体为对象达到初禅之后，你应当思维我的身体也必然会死，将来死后就像这具尸体一样，如此的下场是无法避免的。保持心专注及意念自己必死的本质，你将发现内心升起的恐惧感。当这种恐惧感存在你的心中时，你也许会看到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具可厌的死尸，然后认识到自己尸体那个影像中的命根已经断绝。你应当继续修行，并且将心专注于命根的断绝。如此专注时，你应当采取下列句子中的一种来意念：一，我必然会死，人命是无常的；二，我一定会死；三，我的生命会在死亡时断绝；四，死，死。随你喜欢而选取其中一种方法来专注，你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来意念它，修行直到能平静地专注于自己尸体中命根不存在的影像，持续一或二小时。能如此做到时，你将发现五禅之升起。然而以此法门修行只能达到进行定。结论：慈心观、佛随念、不净观、死随念，这四种修行法门称为四护卫禅或四种保护的法门，因为他们能保护禅修者免离种种危险。曾之部的弥西经中说，要去除贪欲，应当修行不净观；要去除嗔恨，应当修行慈心观；要去除散乱，应当修行安波念。根据这部经，不净观可说是去除贪欲的最佳武器。如果以尸体为对象，观察它为不净，这称为无生命体的不净观；如果以存活众生身体的32个部分为对象，观察它为不净，正如《奇力摩难经》中所教导的，称为有生命体的不净观。不论对象有生命或无生命，这两种不净观都是去除贪欲的武器。慈心观可说是去除嗔恨的最佳武器，安波念可说是去除散乱的最佳武器。因此如果禅修者心中升起贪欲，他应当修行不净观；如果禅修者心中升起嗔恨，他应当修行慈心观。当禅修者的修行与信心退落，内心暗顿时，他应当修行佛随念。当禅修者缺乏恐惧感或缺乏警惕心， 并且对努力修行感到厌烦时，他应当修行死随念。今天禅师已经解说如何修行四梵住与四护卫禅，在下次的讲座中，禅师将讲解如何从四大分别观与对各种色法的分析下手，开始修行观禅。在这次讲座结束之前，禅师要解释一下止禅与观禅之间的关系。在相应部蕴品三摩地经中，佛陀说，诸比丘，你们应当修行禅定。诸比丘，有禅定的比丘能够如实知见诸法。何谓诸法的实相呢？色的生与灭，受想行的生与灭，识的生与灭。因此有禅定的比丘能够了解五蕴，五蕴的因缘，五蕴及其因缘的生与灭。他清楚地透视到，由于因缘升起，所以五蕴才升起；由于因缘完全熄灭，所以五蕴完全熄灭。前三讲中所讨论的止禅法门，能够升起强而有力的禅定，正因为有禅定之光，你才能在修行观禅时透视到究竟的明色法。在深强有力的禅定帮助之下，你能清楚地透视明色及其因缘无常苦无我的本质。这种清晰的透视是止禅法门所带来的大利益，而且止禅提供你一个休息处。修行观禅时必须辨别许多法，因此疲劳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长时间安住于某一禅定中，如此使你的心得到休息与恢复活力，然后可以出定继续修行观禅。每当疲劳发生时，你都可以再入定休息。以后当你修行观禅时，记得止禅的这些利益是很有帮助的。问答：问题一，为什么唯有在达到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第三禅之后，禅修者才能达到舍心观的第四禅？回答一，只采取单独一人为对象的舍心观力量不强，必须采取一切众生为对象，舍心观的定力才强。但是刚开始的阶段，我们无法以一切众生为对象，因此在舍心禅升起之前，我们必须对单独对象逐一地培育舍心。对中立者容易培育平等舍心，所以我们从中立者开始修行。此心观接近情感的作用，而舍心观能破除情感的作用。悲心观接近喜爱与厌恶，而舍心观能破除喜爱与厌恶。喜心观接近得意与欢喜，而舍心观能破除得意与欢喜。这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尽管舍心观能达到第四禅，然而舍心观第四禅必须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为基础。但是并非每一种初禅、第二禅、第三禅都能支持舍心观的第四禅。例如安波念初禅、第二禅、第三禅不能支持舍心观第四禅，同样地片处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也不能支持舍心观第四禅。唯有慈心禅、悲心禅、喜心禅能够支持舍心观第四禅。为什么呢？因为对象不同的缘故。安波念禅那以安波念四相为对象，地片禅那以地片四相为对象。但是舍心观采取众生为对象，这是他们的差异处。而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这三种法门也都采取众生为对象。正因为慈、悲、喜、舍这四梵住采取相同的对象，所以慈心观初禅、第二禅、第三禅，悲心观初禅、第二禅、第三禅，喜心观初禅、第二禅、第三禅能够支持舍心观的第四禅。问题二，为什么修行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 只能达到第三禅，不能达到第四禅。回答二，因为慈心观接近情感的作用，例如愿此善人远离精神的痛苦等等，这种态度不是舍的态度。由于禅修者的心是慈心，他怀着使其他众生远离精神痛苦等愿望，这种态度不是中性平等的舍。而舍心观第四禅一直是中性的舍，每一种第四禅都是中性的，都是与舍受相应，因此他们的受不相同。慈心禅的受是喜受或乐受，因此慈心禅不能产生舍受。同理，悲心观也不能产生舍受，悲心观的态度是愿其他众生免除痛苦，它与乐受或喜受相应。而舍心观的态度是中性的，因为他省思每个人的业属于他自己，依照自己所造的业而承受快乐或痛苦，这种态度是舍心观的本质。所以这两种法门的态度不同，具有不同的受。同理，喜心观接近欢喜，这指的是禅修者对别人的成功抱着强烈的欢喜心，那个欢喜心总是与喜受相应，不像舍心观第四禅总是与舍受相应，他们有不同的受。所以借着修行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禅修者只能达到第三禅，不能达到舍心的第四禅。问题三，当我们散播慈爱给某个人时，对方能不能得到任何利益？回答三，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所谓困难，指的是也许他的心能够改变，如此而已。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确定地说他能得到怎样的利益。举卢耶莫罗的例子来说，卢耶莫罗是阿难尊者出家前的朋友。有一次，佛陀领着众比丘前往居斯那罗城，居斯那罗城的莫罗族人知道这消息之后，大家通过一项约定，不出来迎接佛陀的人就要被罚款500钱。当莫罗族人出来迎接佛陀时，卢耶莫罗也在其中。阿难尊者见到他也和大家一起迎接佛陀，感到很高兴，但是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对佛法僧根本毫无信心，只是因为怕被罚款才勉强随大家行动。因此到达僧室之后，阿难尊者就请求佛陀设法使卢耶莫罗对佛法产生信心。佛陀经常散播慈爱给一切众生，所以他的慈心观非常有力。阿难尊者请求之后，佛陀就散播慈爱给卢耶莫罗一人，然后从座位上起来进入住处。那时卢耶莫罗承受到佛陀的慈爱，于是他的心改变了，就好像小牛寻找他的母亲一般。拜见佛陀之后，佛陀为他说法，听法之后他就证得出果须陀洹，他的心完全改变了，因此能证得出果。在这个例子里，由于他证得了出果，我们可以说这是他所得到的利益。但是如果他的心不改变，我们就无法说他能得到任何利益。就像提婆达多的例子，因为佛陀也散播慈爱给提婆达多，但是提婆达多的心不改变，唯有在临死之前他的心才改变。另一个例子是那罗几利大象，当那罗几利大象遇见佛陀时，他处在难罪与暴怒的状态，当时他正要攻击佛陀，然而佛陀散播慈爱给他，忽然间他的心改变了，他礼敬佛陀，这也许可以算是利益。但是话说回来，当提婆达多将要堕入地狱之时，那时佛陀同样散播慈爱给一切众生，但是佛陀无法使他免除堕入地狱的厄运。而且从佛陀时代到现在，有许多人死亡，死后因为自己的恶业而堕入四恶道受苦， 但是我们却无法借着散播慈爱来拯救他们，那么我们如何说这对他们有利益呢？所以慈心观的利益特别只限于禅修者自己本身而已。佛陀在增资部中开示慈心观有十一种利益，这些利益只针对禅修者本身而言，这些对禅修者是肯定的，对其他人则不一定。问题是，禅修者能否以感恩心来达到禅呢？回答是，这很困难。很困难意思指，感恩心只是知道别人的恩惠而已。在知道别人恩惠的同时，如果他能有系统地修行慈心观，散播慈爱给对方，那么他能够达到禅那，那时慈心观的利益就能升起。单是知道感恩并不能达到禅那。问题五，为僧团工作会影响自己的修行吗？这是否因人而异？禅修者能否不受影响，而在工作之后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定力？回答五，佛陀在许多经中苛责有下列行为的比丘：一、沉迷于工作；二、沉迷于谈话；三、沉迷于睡眠；四、沉迷于友伴；五、不守护诸根门等；六、饮食不知节制；七、不以适当的睡眠努力修行止观；八、怠惰于止观的修行。因此，如果必须为僧团或为自己做某些工作，你必须尽快将它做完，然后以平静的心回到你的修行。如果过度沉迷于工作，它将成为修行的障碍。这种沉迷不能产生良好的定力，因为对修行对象强而有力的正念无法因为这样的沉迷而获得。问题六，如果有人怀着邪恶的动机来求达到禅那，则达到禅那对他而言是否有任何利益？例如，如果他将僧团的钱移来自己花用，而且不认为那样的行为是错误的，当这种人达到第四禅时，他的心或见解是否会改变？回答六，这件事你必须将在家居士与比丘的情况分开来看。就比丘而言，如果违反戒律，则会障碍他证得禅那。例如，如果他将僧团的钱移来做自己私人之用，则很难证得禅那，除非他改正这项罪过。这意味着他必须拿所用掉金钱同等价值的日用品来赔偿僧团，然后必须对僧团或另一位比丘忏悔犯戒的罪过。改正过错之后，如果努力修行止观，则他能证得禅那与道果。如果不改正过错，而他真的证得禅那，那么可能他不是真正的比丘，所以那项犯戒事实上并不是犯戒。如果是在家居士，则情况不同。对在家人而言，戒清净只是就禅修期间而言，尽管他们在禅修之前是邪恶的，如果在禅修时他们能清净自己的戒行，那么还是能证得禅那的。例如《法句经》的注释中提到九受多罗的故事。九受多罗是优田王王后差摩波帝的婢女，优田王每天给他八钱为王后买花，但是九受多罗每天将四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只用其余的四钱买花。有一天，佛陀领着僧众到卖花者家中接受饮食供养，九受多罗帮助卖花者供养饮食。饭后佛陀开示佛法，而九受多罗成就出果须陀洹。那天他不再将四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而以全部八钱买花。当他将花献给差摩波帝王后时，王后很讶异，因为花多出来了。那时九受多罗向王后承认过错。再者，请思维央觉摩罗尊者的例子，他是出名的杀人魔头，但是出家修行之后，他清净自己的戒行，并且精进修行， 所以能证得阿罗汉果。也请考虑这项事实，在生死轮回中，每个人都做过善事与恶事，没有不曾做过恶事的人。但是如果在修行之时他们有清净的戒行，那么从前的恶行就不能障碍他们证得禅那。然而这只限于从前的恶行，不是五种无间恶业当中任何一种的情况。五无间恶业是：一、杀害自己的母亲；二、杀害自己的父亲；三、杀害阿罗汉；四、使活着的佛陀身上出血；五、造成僧团分裂。如果今生做过这五种恶业当中的任何一种，则今生无法证得禅那、道与果。例如阿舍世王，阿舍世王有足够的波罗蜜，能在听闻沙门果经之后证得出果须陀洹，但是因为他杀害父亲频婆娑罗王，这项恶业障碍他证得圣位。在你的问题中提到，证得禅那之后，他们的心或见解是否会改变？禅那可以长时间去除五盖，这里的长时间指的是，如果他们进入禅那一小时，那么在那一小时内五盖不会升起，但是当他们从禅那中出定之后，五盖还是会由于不如理作意而再度升起，所以无法确定地说证得禅那之后他的心是否会改变。我们只能说，当他处在禅定之中时，五盖不会升起。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摩诃那伽大长老，他是法师阿罗汉的老师，并且已经修行止观超过60年以上，但是他还是一个凡夫。虽然他还是一个凡夫，但是因为强而有力的止观禅修，在那60年当中没有烦恼升起，因此他认定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但是他的弟子法师阿罗汉知道老师还是凡夫，所以法师阿罗汉间接地使他了解自己还是凡夫。当摩诃那伽大长老发现自己还是凡夫时，他再度修行观禅，并且在几分钟之内就证得阿罗汉果。然而这是极罕见的特例。你也应当记住另一件事，这位大长老已经精通教理与禅修，而且是指导禅修的老师，许多阿罗汉都是他的弟子，如法师阿罗汉。虽然他精通止观，但是有时因为禅修经验的相似处，他可能会产生误解。所以如果你自认为我已经证得初禅，你应当以多日乃至多月的时间彻底地检查自己的禅修经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禅那与真正的观禅，那么他们能带给你很大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帮助你证得真正的涅槃。然而如果是虚假的禅那与虚假的观禅，则不能产生这种利益。你想得到真实的利益还是虚假的利益呢？你应当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禅师想建议你不要急着对别人说我已经证得了初禅，因为可能有人不会相信你。另一方面，你的体验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就如摩诃那伽大长老那样的例子，你必须觉察这个问题。